好，我打开了，声音听得见吗？
再见。
好，
现在听。
好，感谢主，请大家继续回到律法书创世纪32章的第一节到32节今天可能我们不能够讲完，我们要讲亚伯渡口与那一家的得胜。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32章对于雅各来讲，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他就完全开始告别亚兰，和拉班的事情告一段落，然后他就开始渡过亚伯河，亚伯河是这个约旦河的一个支流，渡过这个约旦河就进入迦南地，但是这个地方呢，雅各也面对一个特别的困境。第一，你这个亚兰地咱也回不去。已经和拉班拜拜了，是明确的立约今生今世你不要过我的界，我也不要过你的什么界，从此和亚兰地和他的过去的20年就一刀什么两断，但是在往前走，要跨过约旦河，回到迦南地，但是还是有以扫在那里，以扫能不能接纳他？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以撒带着400个壮丁来接待他。你想想，来接待他能需要带400个壮丁吗？这400个壮丁都是来壮威的啊！一不小心一看雅各不顺眼，就要把他什么杀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2020年这个岁末年中2021年这个转眼到来我们要这个。辞旧迎新，我们的新耶路撒冷学堂，包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进入生命的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亚伯渡口，与内在什么来得胜，雅各在亚伯渡口自己一人，在夜间的时候，和天使摔跤，然后最后有一个得胜，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这些经文怎么解释，就像我们表明，第一，你独自一人的时候，夜间的时候，在灵界里要有一个得胜，如果你独自一人不能够得胜，你夜间不能够得胜，你独自一人不能够得胜，再多的人，你也是个失败者，你夜间慎独独处的时候，你不能够得胜，你白天也不能够得胜。第三个。你在灵界在和天使在和上帝的关系中，你心灵中没有内在的得胜，那外在的环境不管怎么顺利，你也不能够得胜。所以说希望我们在这个亚伯渡口与内在得胜这个分享创世纪第32章的时候在我们2020年的岁末转眼是2021年的年初我们用两次来分享32章求主来特别的开我们的心窍。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雅各仍旧行路，如今他要行到亚伯渡口，面对约旦河，他要进入迦南地，后边已经没有了归去的路，前途又莫测，前程又未卜，甚至能够测度能够预见到的是以扫的仇恨，是以扫的报复，是以扫的追杀。这雅各带领全家的妻子儿女面对这样的困境实在是极其害怕实在是忧心忡忡。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从雅各如何面对他所面对着的后无退路前有仇敌在这样的困境中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如何能够独自一人，哪怕是在夜间的时候，哪怕是在与天使摔跤的过程中都能够得胜。主，你在整个圣经中向我们所显明的 不仅是让我们得救，更是让我们得胜，更是让我们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我们内在的软弱挣扎残余的败坏，使我们在基督里不仅得胜，而且是胜了又胜。主，我们如何得胜呢？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危机，如果没有困难，如果没有挑战，如果没有敌人，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主，求你让我们遇到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困难，每一个危机，每一个挑战，每一个沮丧，每一个挫折的时候，都向我们的心中说话，这是你得胜的机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大家翻到，在创世纪，32章第1节，到第12节，这个方面，今天我就想，虽然是亚伯渡口与内在得胜，但是我看，内容实在很多，感动也很多，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先分享这一段，我就和大家读，然后给大家一一分享。和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民。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涅，就是二军民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地去，就是伊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积聚，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深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得2队，说：一扫若来攻击、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却成了2队了。求你叫我脱离我哥哥一手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胜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经文中，雅各继续行路，人生的路程啊，还要往前走，我们没法走回头路。在美国有个著名的乡村歌曲，叫 Yesterday Once More，昔日重来。那昔日如何重来呢？如果我们只是缅怀过去，流连过去，走不出过去，我们就死在过去之中。我们现在的躯壳，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寄托，都留在了历史之中。说弟兄姊妹，我们看人啊，有3种人，一种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时候，哇，我爷爷在的时候，我们秦始皇老爷爷在的时候，我当初我爹咋样，或者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闹革命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天天总是，在这些方面流连忘返，那我们就讲这个人已经是死人，他的生命，他的意义，他的寄托 啊，都已经是留在了什么？哎，过去。啊，第二种人是生活在当下，啊，生活在现在，啊，第三种人是生活在未来，啊，将来啊有一个桃花源，啊，将来啊我会挣10亿的，啊，将来我会成为大老板，啊，将来会花好月圆，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弟兄姊妹就看到人。啊，就是你如何对待时间，啊，如何对待你的当下，就人分三种人，啊，生活在过去的人是死的，啊，生活在现在的人过把瘾就死，管他以后洪水滔天，然后生活在未来的人都是乌托邦的，啊，都是桃花源的，啊，都是空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平衡的人，啊，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不忘记历史啊，因为忘记历史就是什么？哎，背叛。第二，要立足于当下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只是当下。为什么呢？未来还没有来，过去已经过去。所以说，你能够抓住的是什么呢？你能够抓住的只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该读经就读经啊，该祷告就祷告啊，该悔改就悔改。哎，该欢喜就欢喜啊，该睡觉就睡睡觉，啊，所以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抓住什么？哎，当下。当然啊，我们是啊，牢记历史，啊，立足现在，但是我们要走向什么？未来。啊，虽然我们不要生活在历史之中，但是我们要在历史中学习教训。啊，虽然现在美好的时光不可能停留。但是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虽然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未来，但是我们每个人也走向未来，啊，所以说 life is a journey， 啊，在诗篇上常常讲到啊上行之事，啊，常常讲到下行之事，啊，以色列人每年3次，啊，前往耶路撒冷朝拜上帝，啊，从这个4面8方往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山上。所以说是上行，然后在耶路撒冷朝拜过节完毕回家，然后是下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生啊上上下下啊，但是无论如何生命在于运动啊，生命是一个历程啊，生命是一个旅程啊，我们既要自己起行啊，自己要行走啊，自己要有担当啊，自己要披荆斩棘啊，同时还要互相作伴啊，还要天路同行，啊，还要同舟什么？哎，共济。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仍旧行路。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管上帝带领我们在什么家庭，啊，什么行业，什么光景，啊，我们都要前行。啊，我们从11月到12月，啊，从2020年前行，啊，要进入2021年。这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遇见他们，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些使者是指上帝的天使。当然，雅各见到上帝的天使是在梦中见到的，是在异象中见到的，是有形有体的见到的。啊，这个地方记载的都是不清楚。啊，但是通常我们见到天使。啊，或者见到上帝的显现啊，在梦中啊，在异象中，在梦中是指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啊，在异象中有的时候你白天就可以得见异象。那使徒保罗啊，过去是扫罗啊，追杀基督徒在前往大巴车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那显然不是在睡梦之中，那是在白天，在他行动的时候，上帝就向他什么显现啊，那是在异象中啊。另外我们也见到天使啊，可能是以眼睛可见的啊，有形有体的啊，形象啊出现啊，通常是这三种方式啊。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显现天使，我们是要承认的。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很多理性主义者、科学至上的人啊，他们不承认天使啊，但是他们有宇宙飞船啊，他们承认 UFO 啊，他们承认啊其他星球上 至少有居住着高级生命的可能性，所以这不是一回事吗？啊，和我们基督徒相信天使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也不要对那些科学家，啊，对那些理性主义者啊顶礼膜拜，他们也不过是有限啊有罪的人而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啊，按照拉比的解释呢，啊，为什么是两队军兵呢？啊，就说亚兰有亚兰的守护天使，啊，迦南地有迦南地的守护天使，啊，雅各在这儿看到两队天使，啊，一队天使是亚兰的守护天使，啊，守护，啊，看顾雅各到界了，啊，然后迦南的守护天使出现了。啊，所以这被称为二军兵。二军兵不是两个天使，啊，是指两队啊军兵，啊，但是无论如何，天使在这儿啊也没有啊明确的啊说话。但是弟兄姊妹啊，天使是啊非常重要的啊。圣经讲到啊，我们就看到圣诞节啊，你就看到天使啊传报佳音啊。我们请看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特别是圣诞节，天使向约瑟显现，啊，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啊，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啊，你就快快看到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在伯利恒这些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灯去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弟兄姊妹，见到天使不是一个开心的事。哇，这是谁？把人吓坏了啊，都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所以你看到约瑟见到天使的时候，天使说：“不要惧怕。”啊，约瑟这个玛利亚见到天使的时候，天使说：“不要惧怕。”然后我们来看，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哎，天使传报佳音。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见一个婴孩，令人感到震惊。这个小小的婴孩就是世界的救主，而且这个小小的婴孩是出生在卑微之地，在马槽之中。马槽啊，牛圈啊，猪圈啊，我们山东人明白猪圈啊，这个蒙古人用马槽牛槽，这哪是好地方啊，而这是臭气熏天的地方啊。但是就在这样的地方啊，耶稣基督啊，以婴孩的形象啊，世界的救主啊，上帝啊，以肉身以婴孩在马槽中彰显了。那弟兄姊妹，不要看不起人啊。在中国，像我在草根阶层长大啊，小的时候逃犯啊，在村子里啊，到县城啊，到北京，哇，这个几十年很大的挣扎，很大的阴影是什么？那人家看不起你，你是谁呀？你是穷人的啊，你是乡村的，你看你说的那山东话，哇，你算老几啊？那中国人你知道，这个人看不起人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要小鲤鱼跳龙门，你不改变身份，你改变身份了，人家还说你原来是老几啊？啊，你赶上我爸了吗？你赶上我爷了吗？所以说这个中国人是人看人下菜碟的，啊，当然我们求主来啊，在我们生命中做洁净的工作。千千万万不要看人下菜碟，啊！你要看马槽中的那个婴孩有什么可崇拜的？他能够拯救世界吗？但那个马槽中的那个卑微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软弱的，可能你搞计划生育就把他灭掉的，那个婴孩却是世界的什么救主？然后我们再看，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什么喜悦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啊天使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诗篇34篇六到七节，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哎，中国还有救吗？那美国还有救吗？中国的教会还有盼望吗？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啊？那我们说这些话都像是不信上帝的一样，虽然说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啊，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什么天使。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34篇第六节到第七节， 啊，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说我就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啊，说是天使在我们视为啊安营扎寨，啊搭救我们。啊，然后我们看到诗篇九十一篇十到二节，在诗篇九十一篇十节啊到十二节，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啊石头上。然后当然最著名的是啊列王记下啊以利沙啊怎么在城市被敌军围困万千重啊，但是以利沙上帝的使者啊岿然不动。你翻到列王记下第六章，在旧约圣经王下啊列王记下啊第六章，在第六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我就快给大家读。我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门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啊，以利沙说：“哎呀，我主啊，我们怎样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伊丽莎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那就他们这个就不知不觉就做了俘虏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当这个仇敌车马围困啊伊丽莎所在的城市的时候，这个伊丽莎的这个仆人啊非常害怕，哇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被敌人围困了啊！但是伊丽莎大有信心的说：“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更多？上帝开他的眼睛，使他见到满山火车什么火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同在，也要相信上帝差派他的天使天君啊看顾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试探上帝，也不可说：“哎，主啊，你现在开我的眼睛，让我看看我周围有没有天使啊。”主啊，你现在就给这个我们特朗普总统派两队天使天君啊，把他从这个啊从这个受仇敌攻击的围困中拯救出来。我们能不能这样祷告？这是不是你适合祷告的？你不是天使的主人啊！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你让万事互相效力。你要满足于你自己的本位。好，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虽然有上帝有天使啊，但是我们不要试探啊上帝。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看到第五节啊，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你看到这个魔鬼常常用圣经来引诱基督徒，所以你不要假象人家要讲圣经啊。人家也信圣经无谬啊，但是怎么解释圣经啊？怎么应用圣经啊？怎么按正义解经，而不是强解圣经、胡扯圣经啊？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但是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哇，耶稣也引证圣经，所以魔鬼引证圣经，耶稣也引证圣经，而引证圣经是大有学问的。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啊，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试探上帝啊！你若在向我显现，上帝啊，你若看顾我，你说有天使天君啊，你让我看见天使天君啊，你给我行个神迹奇事，那就说的不好听，这就常常像耍猴的一样啊！你给我蹦一蹦，啊，你给我跳一跳， 那西律王当初见到耶稣的时候不就这样吗？耶稣，你给我行个神迹奇事，那我当然不会把你交回给毕拉多，那我要对你顶礼膜拜呢。但是耶稣在他面前一言什么，哎，不发的。那为什么呢？神迹奇事不是让人看着玩的啊，神迹奇事不是杂耍，不是魔术的啊。现在很多人动不动的就神迹奇事，这是杂耍吗？这是魔术吗？这是宗教表演吗？可能是巫婆神喊搞得蛊惑人心的东西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上帝，行神迹不可胜数啊，行大事不可测度啊，相信上帝所爱的人啊，都有他的天使天君来看顾他啊。但是我们不可试探啊上帝。好，请大家继续回到啊创世纪啊32章。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向雅各显现说话。雅各也看见天使天君了。但是这能够取代雅各自己的责任和行动吗？啊，今天很多人的慌张就是我信上帝了。啊，有天使天君了。那我就一心仰望就好了。这是狂信。啊，这是妄信。啊，这是迷信。啊，上帝虽然掌管一切，让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们有100%的责任。啊，我们要有100%的担当。啊，我们要主动的自觉的参与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圣戏剧。这是一场大戏。啊，上帝给我们什么角色，我们就要扮演什么角色。你做丈夫就要像个丈夫。啊，你做妻子就要像个妻子。啊，做父亲就要像个父亲。做母亲就要像个母亲。做孙子那就要像个孙子。啊，不能整天像爷爷一样。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格就格位，格进什么岂止，这也是合乎圣经的。千千万万不要信主以后迷信、妄信、狂信。啊，有的人讲，在我老家山东，啊，我这个太太啊，是牧师老家啊，这个岳父岳母说这个志勇你还做牧师，我们家这个传福音的，咱们别盖房子了，啊，世界末日很快来的，这共产党的楼都倒塌了。啊，把他的地方震一震，把他们都审判死了，我们搬进去住都行了。我说你这真是妖言惑众，啊，所以你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传福音，啊，各种各样的读圣经，连魔鬼也是经常什么记着说，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回圣经，法问古道，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好，雅各打发人去啊，先往西尔地去啊，西尔地区当然就是他哥哥伊扫所在的地方啊，就是伊东地啊，见他哥哥伊扫。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讲哥俩好，哥俩好，但是你知道哥俩不好的，哥俩好什么啊？这个当初亚当生的亚伯和该因就是兄弟俩，亚伯啊被就该因活活的给什么杀了。啊，我们看到著名的啊，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三国时代，曹丕、曹植，啊，曹丕是大哥，啊，曹植是弟弟，啊，大哥有点傻，啊，弟弟太聪明，啊，大哥说：“哎呦，你这么聪明，你以后把我蒙了，篡党夺权，那我得把你灭掉，啊，我得把你灭掉的有个借口。你不说你是诗人吗？真的还是假的？我给你时间啊，让你这个走七步写一首诗。”哇，这不是故意找个借口要把他干掉啊！但是曹植当时就写一首诗：“独斗燃斗妻，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本是同根生，都是同父同母的。哎，你要坑我，要杀我干什么呢？相煎何太急啊！啊，但是这就是残酷的政治现实，残酷的社会现实啊！本来我们常常讲：“哎呀，姓王的500年前是一家，5000年前张王李赵。”啊，约翰啊，什么这个啊，什么日本的这个村中山中啊，都是5000年前都是一家，啊，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挪亚的后裔啊。但是我们常常彼此什么相残啊，真的是我们要啊求主练习。好，我们再看，但是雅各打发人去给哥哥伊扫说话的时候啊，你就仔细分析啊。各位弟兄姊妹，圣经的语言和记载非常精髓，非常凝练，还有多重含义啊！你再看这里讲， 你们对我主以扫说，说雅各非常严肃的讲，你们见到以扫，以扫是我的主人。然后底下又讲，说你的仆人雅各，哎，这清清楚楚。所以你就看到雅各在他这段话打发人见以扫的时候，首先承认以扫是我的主人，雅各我是他的仆人。啊，本来雅各和以扫争的就是谁是主人啊，啊，谁承受产业啊，谁承受亚伯拉罕以撒的祝福啊，啊，他是这个想方设法的要得到长子权，想方设法的要得到以撒的祝福，想方设法的是要当老大。二十年之后呢，雅各明白了，这个老大争个什么劲头？为什么争老大呢？啊，我做他的仆人又有何妨啊？当然，你要知道雅各这个地方，啊，也是有他外交的什么考量啊。我们底下分析。所以你看到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喇叭那里汲取第二点。那雅各说话是很讲究，我在喇叭那里汲取，也没有说我在我们可爱的舅父喇叭那里享福，啊，娶了大媳妇儿，再娶二媳妇儿。娶了小老婆，再娶小老婆，生了儿子，啊，又生女儿，得了羊群，得了牛群，然后还有得了骆驼群，哇，那你这不招打吗？意思是什么呢？显摆。所以雅各这儿明确的讲，哎，讲的很有分寸。雅各说：“我在拉班那里积聚，哎呀，就说我在拉班那里一去就是二十年啊。”啊，在那里是背井离乡啊，那个拉班哪是我们舅父啊，这个拉班就是一个啊，改了十次工价，拉班就是我在他面前就是个外人啊，我在人家那里积聚，一积聚就是二十年啊。所以一扫你多么恨我，你也出出气，你的气图够了吧，我受苦受的也够了，我一受苦一逃跑啊，在别人那里打工做外地人做积聚，一晃就是二十年了，你饶了我吧。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非常有政治性，非常有外交性。然后再看，我有牛驴羊群仆兵。为什么雅各显财又不大显财呢？你看雅各没有说自己有骆驼群，骆驼群是最贵重的啊！如果雅各说：“哎呀，我有骆驼群”，那可能怕激发以扫的嫉妒。好小子，你真发财了，那我把你灭了，那不都是我的啊？第二，雅各又没有说自己穷。如果雅各说自己穷的话，那穷人胆大了。那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我们什么？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一无所失，就是穷人胆大。啊，所以雅各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兵，我也有财物，所以我来不是给你争财产的。啊，但是雅各也没有特别显摆啊，我的财产特别多，招人嫉妒，招人愤恨，让人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抬不起头来。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中国很多富人为什么招打啊，中国很多富人为什么招惹别人的仇恨和记恨啊，是因为太显富了。太白富了啊！你知道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日本为什么很多富人，人家就像平民老百姓一样啊，人家知道这是上帝赐给的恩赐啊，这是从老百姓身上得来的，用取之于你，用之于你，所以他们不过豪华的生活，所以他们不骄傲傲慢的对待别人，他们总是哎呀财产多的责任更大啊，更是这个谨行谨守诚惶诚恐，好好的承担责任，让老百姓都看。你看人这些富人啊，既不奢华啊，也不傲慢啊，然后把财产用于各种基金会啊，捐献给各种爱的施工。那这些人家这些富豪不是一般的土豪，乃是贵族的啊。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啊。如果你是富豪啊，一不小心是土豪，那就最后你不知不觉就要被成为别人打土豪的对象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富是好的，但是关键是要贵啊。很多人富但是不贵 啊，富而不贵啊，是为土豪。然后我们再看，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啊，报告就是一个啊报告啊，就是上级下级对上级啊，你的仆人雅各打发仆人向你报告啊，然后雅各又让仆人讲得非常清楚，为要在你眼前什么蒙恩。那个意思说白了就是说，以扫啊，哥大哥，饶了小弟吧，别杀我了好不好？那我过得也不容易啊，我受苦可受了不少苦啊，在这出门在外一晃就是20年，在那里人家不把你当成人啊，当成一个外地人，然后好不容易回来了，当然，我也发了一点小财了，我还是有点牛啊、驴啊、羊群啊、仆婢啊。还是吃不穿，吃不愁，穿不愁，我也不会赖着你不走，我也不会给你分财产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你还是大哥，也许我的这些就是你的，所以你看到雅各的短短几句话，有无限的智慧、温柔和考量，然后我们来看，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打发的人去见了以扫。回来了，我们遇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哇，以扫见了雅各的使者是一言不发，或者是没有给什么好眼色，所以回来仆人呢，做仆人也不容易啊，做仆人不能够随便传话的，更不能够挑拨离间的，那仆人就很有智慧，很简单的讲，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猜猜吧，你自己猜猜吧，所以说仆人也不要搞这个挑拨离间啊，这挑事这也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看雅各就神惧怕，雅各一看，哇，这个以扫肯定没有说好话，如果以扫说好话的话，仆人早给我讲了啊，仆人现在难以开口，不敢说别的，一直说了我难受嘛。人家也不敢讲我哥哥啊，现在我求我哥哥，他们哪敢讲我哥哥的坏话呢？然后就生惧怕，而且愁烦。那怎么办呢？他就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马、骆驼分作2队。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雅各在惧怕愁烦的时候，仍然付诸行动。各位弟兄姊妹，你摆脱惧怕和愁烦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行动和做事，行动和做事。所以在灵修学上有一句话说，说懒惰的大脑是魔鬼的巢穴啊，懒惰的大脑是魔鬼的巢穴，所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如果你整天在那里想，哎呀，惧怕、愁烦，不敢采取行动，那你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得抑郁症的，肯定是得抑郁症。抑郁症就是不敢行动了，没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我们都有担心，我们都有惧怕，我们都有愁烦，我们都有抑郁。但是，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还能够采取行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传道师母也有很多担心忧虑，我30年上帝赐给我胆量，我30年就鼓励师母，我说别怕，为什么别怕呢？我说这个问题咱们能解决，你怕什么？那解决了的问题咱们就解决嘛，所以解决了的问题不叫问题，别怕。我说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不了也别怕，为什么呢？反正解决不了你怕什么？所以说不管这个问题解决得了。还是解决不了，担心害怕没有用，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话虽然这么说，师母还是担心啊，忧虑啊，有一段时间睡不好觉啊，然后就吃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以后你就知道很痛苦，精神性药物都很痛苦，前一段时间我就服侍一对夫妻，其实他也有抑郁症，但是他说我怎么也不能够吃安眠药，为什么呢？他说我看着我丈夫吃安眠药，换了一剂又一剂，那个安眠药使他更难受，然后最后服着安眠药治疗的过程中就跳楼自杀了。哇，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姊妹就不需要看医生了， 不需要吃药了啊，看医生要看，吃药要吃啊，但是慎之又慎啊。所以说师母就给我讲，哎呀，我吃了那个药物以后啊更难受了啊。然后上帝赐给师母胆量和智慧，不吃，我睡不着觉就安静啊，睡不着觉就读经祷告啊，今天晚上睡不着，明天睡着啊。但是我不能够形成药物性什么依赖啊，我不能够用这个药物所带来的痛苦取代我睡不着带来的什么痛苦，我要面对我眼前睡不着的问题和痛苦。所以上帝恩待他，哎，从此以后啊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没有这个形成药物依赖啊，形成药物依赖也是非常可怕的啊。你形成药物依赖本身就是说你就不行了，我完蛋了，没有这个药物我就睡不着觉了，没有药物连觉都睡不着了。当然该需要服药的还是需要服药啊，但是这些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挣扎和挑战。好，然后我们再看，然后他就说，便把两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啊，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兵分两路啊，花开两朵啊。所以说投资的打仗的都要有两手准备。很多人讲啊，川普总统会不会任凭目前的局势下去啊？通常而言啊，我不敢说绝对的。那你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大商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没有两套方案吗？你肯定至少要有两套方案 ，A 方案和 B 方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中国人讲的不好听，说焦铺三窟，说焦寡的铺子要有三个窝，啊，这窝不行到那窝，焦铺三窟。啊，在投资上讲，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全军什么覆没。所以你看雅各是很有政治啊、军事啊、全方位征战的啊智慧的。好。而且雅各讲得非常清楚啊，一消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啊。这些方面当然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也许击杀这一队把那一队也击杀了啊，这个谁都不能够保证绝对得胜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出智慧的什么安排，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啊，只管耕耘不问什么收获啊。当然我们也要凡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但是你的重点不要整天哎有没有收割啊，有没有收获啊，啊牧师传道靠什么吃饭啊，很多人都是整天这样啊，牧师传道你靠什么吃饭啊，有多少钱啊。我说先不要管这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该撒种就撒种，该浇灌就浇灌啊。所以相信我们在主内的一切劳苦都不是什么突然的。好，我们再看雅各说，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拉比在注释的时候，雅各面对以扫的仇恨，面对以扫随时这四百人要动刀动枪把他灭了，雅各采取了三大措施啊。第一个措施，差派使者啊给礼物。第二个措施，准备打仗啊，分作两队军准备打仗。但是最重要的雅各的措施是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什么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是和为贵，和平和平，尽量的与别人和好。但是大家要牢牢记住，和平总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和平总是以战争为后盾的啊。一个人没有实力啊，一个人不想为自由战斗，你就永远得不到自由。那很多人说，哎呀，美国为什么这么多征战？我说美国是自由人，所以有很多征战。啊，如果是被人踩在脚下了，连哭的声音也发不出来，那当然是全国统一了，形势一片大好，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言论自由，当然看起来到处红旗飘飘，莺歌燕舞了。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有言论自由、聚会自由、结社自由，甚至革命的自由、拿枪的自由，那所以他要征战啊。这个方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家猪和野猪。 家猪有安全，但是没有自由。那家猪被人养在猪圈里，啊，到时候散散步，睡一觉，啊，衣来伸口，饭来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家猪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有个安全感，啊，但是野猪呢？野猪在野林子里自己找食，还要被猎人打。那野猪有自由，但是没有什么安全的。小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到底是要安全，还是要什么自由？啊，常常鱼与熊掌不可什么兼得，啊，当然最好是能够兼得，能够平衡，但不容易的。好，我们再看，雅各说：“耶和华，我祖宗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所以说，你看到人啊，穷则呼天。弟兄姊妹，无神论是最残酷的。无神论就是说，什么神啊，什么上帝啊，我就是上帝。你听，我就让你过好日子；你不好听，不好好听话，我就把你灭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种无神论断绝了你一切的希望。啊，无神论让你或者是做主子，或者是什么做奴才。啊，但是从来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啊，不管是高官啊富贵，啊，不管是王侯将相，说你不要说话，你不要传福音，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那我们就说，听从你还是听从上帝。我们竭力尊重你，但是你也不要糟蹋人，你也不要糟蹋人的人格。啊，你要不要把老百姓当作猪狗？我们也是人，也是公民，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如果你违背人的尊严，践踏上帝赐给人的权利，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不听从你，我们听从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和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敬畏上帝，谁还敢长期压迫人呢？啊，只有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是自由的人。啊，那些这个奴隶主啊，啊，那些暴君苦力啊，都像毛泽东讲的一样，我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无神论是他们的喜欢的，啊，真正有神论是让我们得以什么，哎，自由的，所以最大的暴政是无神论的什么，哎，暴政，所以保罗讲，啊，那些人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你就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三章，在罗马书三章，使徒保罗讲的人间的一切罪恶的事情，啊，万罪之罪，万恶之恶，罪的根本，恶的根本啊，是什么呢？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啊，给大家总结，你看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我们就不读了，啊，但是第十八节讲，他们眼中不怕上帝，人如果不怕上帝，那或者就是一个奴才，啊，奴才是什么意思呢？卧薪尝胆了，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了，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或者你就是奴隶主，那就是无法无天，不把别人当作人，更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总结说，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人，啊，随心所欲，无法什么无天。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三十二章。所以雅各最终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但是同时，雅各讲：“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弟兄姊妹，雅各信上帝不是说忽然之间灵光一现啊，雅各有传承。啊，雅各所信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当然后来也成为雅各的上帝。说弟兄姊妹，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不是随便信一个上帝，我们信的是啊，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我们简单讲有几个传统。第一个传统，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有什么传统啊？犹太人注重独一上帝和上帝的律法，所以在申命记第六章就讲：“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我们强调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强调律法。我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教无法无天，为什么呢？他没有继承犹太人的传统。第二个，我们的传统是使徒的传统啊，与彼得、约翰、雅各包括保罗，使徒的传统是什么呢？使徒的传统是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就是一个传统，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继承了使徒传统。第三个，教父传统。那教父是不是指这个使徒去世之后，使徒的门徒们，使徒的门徒的门徒被称为什么？教父啊，拉丁教父啊，希腊教父，东方教父，西方教父，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教父时期。那教父五百年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呢？上帝不光是独一的上帝，上帝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不仅是完全的上帝，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而且神性和人性是在一个位格之内的。就说弟兄姊妹，这个教父的传统是什么呢？教父的传统就是三位一体以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啊尼西亚信经、甲克顿信经、亚特兰大修信经，特别是亚特兰大修信经，亚特兰大修作为正统信仰之父，亚特兰大修本身就是东方教父的代表，任性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是神人什么二性的。所以我们第三个传统，我们是啊教父的传统。第四个传统，我们继承了欧洲这个中世纪的传统。中世纪的传统是什么呢？啊，中世纪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是啊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国家和教会什么关系呢？国家不要藐视教会，教会也不要践踏国家。为什么呢？叫双剑论。什么叫双剑论呢？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教会，上帝把公义的宝剑赐给国家，这叫双剑论。就是说教会有教会的权柄和功用，国家有国家的权柄和功用啊，教会不要排斥国家，国家也不要排斥教会啊，国家和教会都是上帝设立的，上帝都赐给他们各自的权柄，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互相配合，一同荣耀上帝，这叫双剑论啊。中世纪的第二个传统就是修道院灵修啊，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修道的传统啊离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没有灵修的习惯，我们的灵修读读经、祷告、唱首歌就完了啊，基本上没有内功的啊，没有内圣的功夫啊。但是这个修道的传统啊，这是中世纪啊，以后有机会我们给大家细讲。宗教改革是什么传统呢？啊，宗教改革我给大家讲两大传统啊，一大传统是因信成义。那我们都知道啊，马丁路德强调因信成义啊。第二大传统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讲律法传福音。不管马丁路德的小教律问答、大教律问答啊，威斯敏特大教律问答、小教律问答，都是讲律法和福音。你就看到啊，我们用这个威斯敏特小教律问答第三位讲啊，整个圣经教训我们什么？整个圣经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福音。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律法。哇，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宗教改革时期，不管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人家是既讲律法也传福音的。那今天那些人传福音，以福音为中心，是没有宗教改革的传统的。他们既不是路德宗的，也不是改革宗的，他们是无父无母的，很可怜，很可怕啊。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传统、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传统，然后我们继承的第六大传统清教徒传统。那清教徒传统是什么传统呢？圣约神学。圣约神学啊，就上帝与我们立约啊，这个上帝与我们立约不变的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然后第七个传统啊，第七个清教徒是17世纪一晃三四百年了，三四百年上帝还在带领教会啊。这三四百年上帝给我们的新的传统、新的亮光是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讲世界观和文明论。尤其是荷兰的新加尔文主义，他们强调基督教的世界观啊。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不仅要强调世界观，我们还强调什么？文明论。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我们领袖的传统，第一个犹太人的传统啊，第二个使徒的传统，第三个教父的传统，第四个中世纪的传统啊，第五个宗教改革的传统，第六个清教徒的传统啊，第七个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传统啊，第八个传到我们这里，把这一切汇合在一起，我们要有基督教的文明，要做文明人，文明家庭，文明传教，要搞，要文明，不要搞野蛮啊，要用对话来代替对抗啊，要用和解来代替仇恨啊，要用双赢来代替赢者通吃，那些都是野蛮的啊，不管你是以宗教的名义出现啊，还是以世俗的名义出现，那些都是野蛮人的。那我们今天必须讲文明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基督教文明论的时候啊，我们实在是啊，在大公教会的大江大河中含泳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新耀沙龙学堂的每个弟兄姊妹啊，就像雅各当时讲的，我就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父亲以撒的上帝，那我们就讲犹大人的上帝，使徒的上帝，教父的上帝，中世纪的上帝，宗教改革的上帝，清教徒的上帝，新加尔文主义者的上帝啊，这些上帝在历史中呢是啊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真理的大江大河是源源不断的。现在很多人都是，我们说的不好听啊，就积滴水就好像是海洋了啊，你明明是支流，明明是旁门啊，你说你是主流，你什么叫主流啊？啊，你是旁门歪道啊，你说你是正统，什么叫正统？你知道什么叫正统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就是因为圣经，犹太传统，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传统，清教徒传统，新加尔文主义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传道传道要有传承的。好，底下再看。所以啊，雅各说，你曾对我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啊，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上帝的应许啊。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忘记上帝的应许啊，上帝啊，我们上帝有应许啊，最大的应许是什么？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但是神给我们很多应许，比如说孝敬父母，再是什么？长寿啊，比如说这个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那上帝还给我们警告呢，凡动刀的必死在什么？刀下，杀人偿命的。那圣经中有很多类似的应许，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考察啊，所以说求主恩待我们。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那弟兄姊妹，很多人抱怨上帝啊，上帝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让瘟疫发生呢？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发财呀？啊，为什么不让我长寿无疆呢？为什么不让我千岁千岁千千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呢？啊，所以说很多人对上帝心中充满着苦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什么冤屈啊！但是雅各在这儿讲，说上帝啊，你是慈爱的，上帝啊，你是诚实的，你对我这样慈爱，你对我这样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弟兄姊妹啊，这篇讲到，如果你记住的话，你记住这一句话，我一点也不配得。为什么你该活着，别人该死吗？啊，你上大学，别人都该不该上大学吗？你结婚成家，你生儿育女，难道别人都不该结婚吗？啊，你今天健康，你今天参加教会，难道别人就不该不配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王之父，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你如果有了这个心，你才会感恩；你否则的话，你总会想：哎呀，你的所得还是那样少吗？啊，你的付出还是那样多吗？你冤屈不冤屈？都觉得自己冤屈，啊，你冤屈他冤屈，你抱怨他抱怨，那夫妻生活能好吗？家庭生活能好吗？教会生活能好吗？国家生活能够健康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发自内心的像雅各一样说：“哎呀， 我一点儿也不配得。和万有都是本于上帝，归于上帝，依靠上帝。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哪一些你该配得？我什么你都不配得啊！你最后不管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啊，你拍着胸脯想一想啊，拍着脑门想一想，我们配得什么？我们什么也不配得啊！但是如果上帝允许，上帝啊用恩惠慈爱赐给我们，这是恩典，这是恩赐。恩典和恩赐就是说，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让谁长寿谁就长寿，上帝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啊！上帝让谁早死，上帝就早死啊！最终是万有是本于神，依靠他，归于他。那我们能有什么啊？所以雅各讲，我一点也不配的。然后我们来看雅各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那那个雅各典型的是个光杆司令的我们中国人，你是老几，你是光杆司令。那雅各是纯粹是一个光杆司令啊，要单身是单身啊，要财物没有财物，要仆人没有仆人，什么都没有，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积聚他乡异国啊，求人的。哇，雅各的光景多凄惨啊。弟兄姊妹，那我们在座的，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学堂，不管你的环境再苦，你能赶上雅各苦吗？雅各一个人提了一个杖就上路了啊，就几百里路长途跋涉啊，晚上夜间豺狼虎豹，那雅各多难啊。然后我们再看，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哎呀，如今我有老婆孩子，我有骆驼，我有牛羊，我有牛群，我有羊群，我有仆人。所以雅各是格外感恩的。然后我们再看十一节，当然雅各不仅感恩，雅各还是面对现实。雅各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救拔川普总统脱离以扫的手求主救拔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脱离以扫的手。以扫的手是什么？以扫的手看起来是哥哥、亲兄弟、家人、朋友、长者、牧师，但是有可能随时会什么害你啊！所以雅各说，求主救拔我脱离以扫的手。然后雅各说，因为我怕他来杀我。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怕。我说你什么都不怕，你这个人真可怕。为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个亡命徒，你这个人没有个怕劲啊。所以雅各在上帝面前讲，我弟兄姊妹，什么也不怕的有两种人，什么也不怕。第一，傻瓜什么都不怕。第二，疯子什么都不怕啊。如果你说我什么也不怕，那或者是疯了，或者是傻了啊，总之来讲，基本上又疯又傻，啊，如果你是有基本的常识的，谁不怕害怕呢？啊，人生在世，十有八九不如意，啊，这个风，这个一年360日，风霜刀剑严响鞭，啊，就像雅各要回到老家，啊，要回到哥哥身边，回到上帝应许他所去的地方，啊，就像中国人过去说，回老家，过年回老家，近乡情更怯。啊，不敢未来人，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只问客从何处来，啊，能不怕吗？回家都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惧怕，但是我们要坦率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挣扎，在上帝面前诚实。所以雅各说，恐怕一想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第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弟兄姊妹，雅各在各种各样的担心惧怕中，他牢牢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不放。为什么我们信上帝呢？为什么上帝是慈爱的，是诚实的？因为上帝对我们有应许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应许就是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永生是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啊，永生是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什么？哎，和好，啊，我们做上帝劝人与上帝和好的什么？哎，使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分享，啊，创世纪啊32章的第一节，啊到12节，啊，在这2020年啊岁末年中， 在2021年啊即将到来的时候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继续行路，继续前行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继续往前走。第二啊，不管我们面对前后面绝路啊，前有异象，唯愿我们真正的经历上帝啊，能够啊在灵里经历上帝的天使啊看顾我们啊，更能够经历上帝来亲自啊应允我们的祷告啊。第三个啊，我们要啊像以扫像雅各一样做出我们的准备。什么准备呢？该彬彬有礼，该送礼就送礼。那中国人讲礼多人不怪，雅各接下来给以扫送礼啊，该把别人当有的尊重归给别人就归给别人啊。第二个，准备打仗啊，雅各把他的亲人分成两队准备打仗。第三个更重要的是要祷告啊，求靠主啊，要有一个内在的什么哎得胜。所以兄弟们啊，唯愿我们在啊即将到来的2021年中，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更多的经历上帝，更多的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啊。但在这一切之中，唯愿我们常常思考，我一点儿也不配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再次回到雅各的处境。亚兰已经不可跨越，后无退路，前有一扫要带着400个壮丁前来迎接，观望，甚至要动手要杀人。主啊，我们怎么向前走呢？还要继续往前走，该预备的礼物要预备啊，该分的家，该分的军队要分。但是主，更求你使我们在这岁末年初，更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众弟兄姊妹的上帝。愿你向我们施恩，愿你向我们显现，愿你使我们谦卑，愿你使我们勇敢。主，你仆人最终的祷告就是，主，求你赐给我们安宁之心，使我们能够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主，更求你赐给我们勇敢之心，使我们能够勇敢的改变我们能够改变。主，在这一切之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之心，使我们能够分辨，使我们能够知道何为我们能够改变的，何为我们不能改变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就抓紧讲，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好吧。好，你自己打开喇叭，对。
好，谢谢志友，辛苦了。
哎，你好，洪伟姊妹。
我就是听你说这个
分享的，对。
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我就很，哎，我觉得现在只有灵里的自由，
是，
思想的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是一种奢望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言论的自由已经非常的，这种环境已经非常差了，甚至于就是那种很熟悉的人一起，我觉得这个言论都会，大家都会有恐惧的。所以我刚才听你讲，我觉得这个恐惧，这个人都是会有恐惧的，这个恐惧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就是如影随形的。我这段时间这方面的感慨是特别多的。
是是。好，谢谢刘姊妹坦率给我们分享。 其实人终极的自由都是心灵的自由。所以圣经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外在的行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敬拜的自由，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受到一定的什么限制和局限的。所以说当然我们要极大的争取竭力的保守我们党有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结社自由、甚至革命的权利。但是我们这些自由、这些权利总是受一定的什么限制的。总是有一定局限的，在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我们首先所寻求的是要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灵中最起码我们就知道唯独上帝是我们良心的主宰。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我们信仰的自由，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我们心灵的什么自由。我想这一点确确实实是非常珍贵的。当然从我们的心灵的自由出发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要把我们言论的自由、敬拜的自由、学术的自由发挥到拓展的什么地步但是那总是有一定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什么不同阶段我想这些方面我们既不要消极等待但是也不要走向狂热和愤锐每个人的处境如何都要在上帝面前自己祷告，好吧，谢谢。
谢谢志勇。
好。
王牧师
你好军哥。
我一说话有紧张的。
五十多岁了你还说话紧张，整天在银行做那个干部还紧张。
我说说我的感觉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呀，这还跟是跟那个创世纪那个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我看前这个世界呢，真是，现在真是混暗，遮满大地，这个世界呢，真像是一个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个到处泛滥的一个物质的泡沫，这个邪恶势力的现在是非常的嚣张你说这个英国的这个总统大选这个舞弊引起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关注那些主流媒体也真是所谓的就是主要流氓媒体他们以其实导向了这个邪恶势力蒙蔽了民众这是。这也是这个一个方面还有现在这些这个无神论党派这抵制这个人的这个基督信仰你像这个网络上这个色情这个网络欺诈还这个网络各种爆出的这些这个凶杀案诱杀案贪污犯这是数不尽的这个罪恶所以呢我看这个世界真是一个污浊的世界是吧这个世界呢到处都有基督徒但是数量呢还是这个很少并且呢也有这个数量基督徒还不明白真道起不到这个作言这个发光的效应让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呢来这个接近这个无边的世界我看也是这个任重而道远的这不是一代两代这个基督徒就能完成就像是你说的这个百十年树木百年树林千年树文明真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责任我觉着还是十分重大的还要在这个肩负一个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传承肩负这么一个重任要培养下一代现在这个世界呢它虽然是黑暗但是呢我就相信上帝仍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他仍在保护这个世界上帝呢有他的时间表现在这个全球的瘟疫你看今年这个我们中国南方的这个洪涝灾害是南非这个蝗灾还有这个澳洲的山火加州的山火这地震这都是在这上帝呢在这个警告这个瘟疫的领域上帝也在实施这个护理的这个地球保护这个地球前几天就23号吧我国的这个青海这个玉树地区有一个陨石 它撞到了这个地面上，坠落地面。哎，坠落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无人区。哎，它没有落到这个闹市区，没有落到
这个
人多的地方。
春哥，对不起，我稍微打断一点，好吧？你就简单的讲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需要一会儿就走。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已经很充分了，就是确确实实这个空虚混沌圆满黑暗，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这个现实主义，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指什么呢？你看耶稣说了，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不会落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说。关键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灯的什么功用。我们不能够看别人的时候，哇，太黑暗了，太残酷了，太愚昧了，太腐败了。那我们还要看上帝，而且还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想这是重要的。
对，
好吧。
对。
谢谢陈博，谢谢陈博。好。
好。
好。我们看有一个弟兄姊妹问问题说，请问牧师，上帝雅各看见二军兵是预备要替他打仗吗？似乎后来也没有再说明这二军兵的事。这个二军兵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是亚兰，一对天使，护送这个雅各就到地界。另外一对军兵呢是来自迦南地的守护天使，也是这个对这个雅各进行守护，这是一种拉比古老的解释了。但是无论如何，有没有预备他预备这个替雅各打仗呢？当然天使是天使的事，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命令天使，但是雅各要做好自己的什么准备，但是无论如何雅各看见天使也坚固了他的信心，最起码知道他自己不孤独，还有天使天军来观战，天使天军来助战，天使天军也有可能什么参战，但是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尽我们自己当今的什么责任，我们不可试探上帝，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指派什么天使，所以雅各就尽他自己当今的什么责任。好，我对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分享。
嗯，王牧师
你好。
王牧师，我还是记忆犹新你这个在那个平安夜讲的一句话，就是福音是暂时的，律法是永恒的，
是
太精辟了这个话。
对，这是这个巴温克讲的，就说也是只有我们在改革中里面我们才讲的这么直接，因为很多人福音为中心啊，福音永永远远的，不是，这个上帝首先赐给我们的是律法，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才赐下什么这个赐下律法，赐下这个福音也就是说赦罪的应许。但是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以后，天国的大门、恩典的大门就关上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赦罪，再也没有福音了。但是不管是在堕落之前，还是我们得荣之后，我们都要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主爱人的律法来这个来这个敬拜上帝，来这个一同生活的这是圣经的启示，好吧？这个你能够抓住这一句也很不简单就是我们启程的宗教改革的两大传统嘛，一个是因信诚义。那很多人说因信诚义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正传，但是他们忘记了律法和福音的什么平衡。但是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并不是这个一分为二的，律法在先，福音什么在后。所以我们讲的海德堡教的问答，圣经讲的是律法福音律法。现在一般的福音派以福音为中心，现在一般的改革中律法和福音二分，我们不是截然二分的我们是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赐恩之道。我们既要讲律法，又要传福音。用这个清教徒的一句话说的也很经典，他说：“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在福音里领受福音的应许，使我们因信成义。”但是这个福音或者说基督也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干什么呢？让我们因信行义，分别为圣。所以你就看到清教徒神学的精华或者说宗教改革的一大传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一种整体观，好吧？谢谢。
谢谢谢谢。
嗯，这个很重要，反复思考，好吧？
嗯。
嗯。你看现在呢，这个美国教会或者欧洲教会的败坏是什么呢？他们不要上帝的律法。所以你看他教会啊社会啊都开始黑命贵了，打砸抢了，无法无天了，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这都是没有王法了。 啊，但是中国人呢讨厌法律，啊，中国人觉得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工具，所以我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反法治的概念。既然是统治阶级统治我们被统治者的工具，我们被统治者巴不得把法律废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来自苏联的维新斯基的这个法律的概念本身就是非常反法治的一种荒谬的概念，好吗？
嗯，是的，嗯。
好，谢谢，谢谢，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提问或者是对？好，如果没有特别提问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的，牧师。
好，特别的祝福啊，彼此的纪念。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什么想交流的，我们随时微信啊，随时信件联系，好吧？
好
的，就到这里。好，谢谢，谢谢。
好，牧师晚安，牧师早上。
好，晚安，晚安，保重，
啊、
保重。
再见。
好，感谢牧师。
好，谢谢牧师。
嗯、你好，高英长老。好。现在这些组啊，行，那个，感谢组啊，这个我今天我发现这个微信群会议可以超过9个人了啊，他好像我。